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满背的眼睛血红血红的，那场面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还真是受不了。最起码我只看了一眼，就浑身鸡皮疙瘩横飞呀。不过眼下这情况，虽然我心中隐隐的发麻，但为了防止蛤蟆一下跳起来伤人，告我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只能强忍心中不适，死死地盯着他。恐惧吗？这是肯定的，因为民间对于太岁这个东西忌讳太多了。这玩意儿具体有什么能耐让人害怕，有些吃不准，但肯定是不好招惹。有关于这蛤蟆太岁的故事我是没少听啊，除了宁武煤矿那边瓦斯爆炸事件之外，以前在神池那边也听说有一起太岁害人事情。据说是个农村的汉子在盖新房打地基时候挖出太岁，当时啊还没见过这么大蛤蟆，被吓了一跳，下意识一敲把那太岁给拍死了。结果后来娶了媳妇儿之后，生俩孩子都有问题，一个先天小儿麻痹，另外一个更狠，生下来翻来覆去就没找到屁眼儿，后来去医院里面割开的。一连俩怪胎，这件事情在当时流传很广，人们都说他打死了太岁，所以才惹上厄运的，印在后代身上，生儿子没屁眼儿，这分明就是诅咒嘛。正因为听得有关这东西故事太多了，所以这时候那千眼太岁没有发难，我也没有冲上去打他。太岁打不得，这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谁知就在这时候，一旁的张博文忽然大声叫道，不对，有一股力量在拉扯我。说话之间，他整个人一下扑倒在地上，连滚带爬的朝千眼太岁那边扑腾过去。我看得出来，这绝不是张博文自己愿意过去的，他挣扎特别厉害，双手不断抓地，手上指甲都抓得劈开了，可惜没有一点用处，仍旧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拖着往前走。我一瞅着架势，顿时心中一惊，连忙朝太岁那边看过去。这一看，我顿时确定，对张博文下手的就是这只千眼太岁。这个时候，这千眼太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张博文看，血红血红的眼睛里散发着一种奇异的光。难道是他的眼睛吗？我心中隐隐猜测，可能这太岁的力量来源源于他的眼睛，因为经过科学研究，地球上任何动物物种都有可能通过眼睛散发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脑电波，最后产生一种搬运能量，视线凝聚地方就能用搬运能量来搬运一些物体。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当中就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前不久新闻上报道过，有一个男子如果凝视一个重量在10公斤以下的物体超过5分钟，那么他能通过这视线来控制这种物体将之搬动。很有可能眼前这千眼太岁他的眼睛就这种能力，当然这也是我大胆推测，眼下我们的这蛤蟆精是真的是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张博文已经离开盗洞很近了，那太岁竟然在这时候张开嘴，看上去想吞掉张博文。他这一张嘴顿时吓了我一大跳，他嘴里结构和一般的蛤蟆不太一样，是太不一样了。他嘴里密密麻麻全部都是牙齿，跟鲨鱼差不多，牙齿都是尖的，而且里里外外有三层牙齿。这种牙口一口咬下去，咬个正经地方的话，张博文这货立马可就交代了，情况紧急。我一瞅这一幕，也顾不上太岁不能打这一条，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咬死吗？于是二话不说，哐的一下抽出百臂刀冲了上去。因为张博文一直在挣扎， 所以太岁搬运能力拖动张博文的速度还不如我跑得快。眨眼间，我越过张博文冲到前面，强忍着心中寒意，拎着百臂刀一刀就砍在太岁头上，正巧划过那玩意儿脑门上两只眼睛之上，一下子一股黑血喷了出来，溅了我一脸，那味道叫一个腥臭啊。这千眼太岁也在一刀之下顿时呱的惨叫了一声，当时在盗洞口上就打起滚来了。这一刀砍下去，那位太岁爷爷我也得罪了底朝天了。我用袖子狠擦脸上的血，看着满地打滚的太岁，我心一横，冲上去给他补了几刀。刚开始这玩意儿还跟浇了开水褪毛的猪一般惨叫打滚挣扎，后来我连砍十几刀，他终于挺在那儿不动，身上被我砍得皮肉翻卷，眼瞅着是死透了。我才拽着玩意儿的腿将他拖到一边去了，招呼周静去林子里找一些干柴过来放火把这玩意儿给烧了。谁知周静看着我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我和这小子朝夕相处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有话要说，于是在他脑袋上扇一巴掌，就说：哎，有话就说，这副眼神瞅我干嘛呀？你近期得小心一点了。周静苦笑了一声说：刚才你对那蛤蟆疯狂劈砍的时候，你印堂中一下子聚来一股黑气，所以我估计你近期可能走一段霉运了。我一听心中顿时暗道一声糟糕啊，这太岁果然是不能碰的，他似乎真的能控制冥冥中的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甚至干脆影响到我的命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我连忙就问，这霉运有没有化解之法，惹上了会倒霉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好说。
周静摇了摇头说：
你得知道这要走了霉运呐，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走路摔个狗吃屎，丢了钱，赌钱必输，这些都算是小的，怕就怕危及生命，吃饭噎死，喝水呛死，过路被高空坠物砸死，这都是霉气冲天的表现，而且他也确实没办法躲避，只能听天由命。
这时候我也算听明白了，原来走了霉运呐、这简直是在我身上上演一遍现实版的死神来了。你永远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倒霉，什么时候会意外死亡。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法规避。我心中这一刻郁闷可想而知了。张博文这时候也浑身狼狈从地上爬了起来，听周静说那些之后，顿时一脸歉疚地跟我说：
对不起啊小天，都是我一不小心着了道，你为了我杀了太岁，所以才……
和你没关系。我摇了摇头。你看那太岁腿了吗？他腿上已经受伤了，估计啊当时我打洛阳铲的时候已经伤到他了，太岁睚眦必报，就算不杀他我也没好。这么说当然是为了宽慰张博文了，眼下我霉运已经上身，再责问完全没有意义，保证团队团结性是最重要的。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张博文他们和周静就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下古墓，毕竟我带着一身霉运进古墓的话，这简直是自找不痛快啊。他们都建议我们先离开这里，搞定先跑掉的徐老汉，再等霉运烧过一些再下墓也不迟。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身边可跟着一个随时会暴走的千年女鬼昌平公主啊。这下墓一拖再拖，如今盗洞都打好了，我却又掉头走，恐怕没法和那位鬼公主交代。于是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了霉运我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个宅男都可能赶上地震把我活埋了，总归啊是最后没跑的。但那遭罪已经不重要了，依我看咱们今天就下墓吧。 把这个事儿先了结再说。张博文他们三个看样子还打算劝我几句，被我摆摆手直接顶回去了。然后我就不再搭理他们，径直走上去去检查张博文打下的那个盗洞。谁知我刚走进去，一不小心踩在盗洞边缘，边缘上是那太岁留下的血液。这太岁的血也不知什么成分，简直跟油一般，别提多滑溜了。我一脚踩上去，当时就没站稳，滑倒一头栽进了盗洞之中。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